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一段的经文，在以西结书的第37章。以西结书的第37章，我们从11节，我们一同看到14节。以西结书的37章11节啊，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”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啊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在暑假的时候的话，这是生命河20周年啊。我们在这特会上面的话，神也借着特别肯随行牧师的话，在对于整个灵粮大家庭啊在说话。我相信其实神在这样的末后的世代，他要兴起大能的教会，兴起荣耀的教会，兴起有影响力的教会，就在这个世代当中为神来做见证。当我们说神荣耀的教会，我们说神有影响力的教会，我们说有生命力的教会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其实这并不抽象。其实教会其实就是你跟我，教会要有荣耀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必须有神的荣耀从我们生命当中要出得来。教会要影响力，绝对不是说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组织，教会的影响力是从社区开始，从社区到城市到整个的国家乃至到全世界，神的影响力可以通过我们可以出去。所以其实在这个神的心意当中的话，在末后的世代，神特别是要兴起他荣耀的教会，成为神的大军，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为神来做荣耀的见证。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里头，我们所做的，神向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？他希望我们这一群人能够再次能够向神来委身，我们可以重新再一次向神来火热。更重要的，你对神一定是要伟大的期待。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是要做新事，有新的方向，有新的祝福，他要临在我们。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我最近的话，其实我一直在思想那个戴维牧师的那个信息。所以这段经文的话，我也是在心里头我反复的哈，就是在那边的默祷，我在默想。其实我也相信这也是神就是在这个世代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特别是在这个关键的这个点，他也在对渥太华生命的灵粮堂的现阶段在说话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我们教会我们已经满了六年，9月份我们就满了6周年，我们现在是进入到第7年这个关键的时刻。我也相信这个新的阶段，每7年就是神的一个完全，真的在这7年当中，我们过完一个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。当我们在迈向下一个7年的时候的话，我觉得第7年为什么说是一个安息的时候，这是一个重整，重新整理自己，你要再次向神来委身，你要再一次再回到神的荣耀当中，你要再次说神，你对我这个一生的心意是什么呀？我们需要调整的要调整，我们需要整座的我们要整座，我们要重新再次起来，再往前，再迈向下一步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够停在过往神对我们的祝福上面，也不要满足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一点事。我在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更大的事情。不可否认，其实在我们过往这6年当中的话，我们也经过一些的艰难，我们也经历一些的难处，但其实回想这些的难处，这些的艰难，岂不是我们经历神最佳荣耀的那个时刻呢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前面还有更困难的事情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看自己？你怎么看待你的家庭？你怎么看待你的工作？看待你的小组？看待你的教会？甚至看待这个城市？看待这个国家？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努力一阵子之后的话，我们心里头容易疲倦，我们看来看去看到自己的话，总是觉得不能够。我们也努力过了，我们也经历过了，我们以为就是这样子了。但弟兄姐妹们，前面神的应许告诉我们还有更多，千万不要对神失望，也不要对神说：“神，你怎难道不理我吗？”其实当年以色列的全家，你看看以西结他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神给他的话语的这个时候，你看到他们正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光景里头？他们是在一个被掳的光景里面， 他们是处在一个被奴役的光景里头，他们所有的盼望、所有的努力、所有的期待好像都快没有了。所以不用人家告诉他，甚至他们自己都跟神说，神啊，我们是枯骨，我们就成了像骸骨一样的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剩下的是什么？一把火一烧，或者往土里头一埋，过了几年之后，剩下的是什么？就是骸骨一堆。这其实是我们人本质的那一部分。但弟兄姐妹们，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他让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处境，难道就像当年的以西结跟所听到的以色列人他说自己的那个光景吗？主啊，我们都是骸骨而已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的话语要告诉我们，我们远远不只是骸骨而已，阿们，我们不单单只是枯骨一堆而已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在我们当中要做新事，有新的意象，有新的方向，要在我们的环境当中，神要重新对我们说话。神正在借着他的话语要重新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有不一样的眼光。所以我们要像我们像我们的骸骨像枯干的这些的状态能够发预言，神要我们真的要改变我们的现状，就在你的现状当中要开始经历神。我相信这是神的一个心意。所以面对一个艰难的世代，我相信神他还让我们学习用他的方式来得胜，不要再选择用自己，我们在那边挣扎，在那边担着。今天神要让我们学习操练用他的方式能够来得胜。所以以西结书他们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贝的这样的一个经历，他让我们说什么？他说你要抓住神的应许，勇敢的向自己的未来你要发预言，跟主说抓住神的应许，向你的未来来发预言。阿们，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属灵人就讲属灵的事情，阿们，属灵人一定要用属灵的方式来得胜。今天神给我们有他要做的方式方法，努力的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，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向我们的环境，向我们这样枯干的这种状态来发预言呢？至少这边有三个方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第一个方面的话，你一定要向你的环境说，神要打开我们的坟墓。跟主说，神要打开我们的坟墓。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中国人不大喜欢听这个字，大家清早一来听到牧师讲坟墓坟墓，我看看大家从开始坐在那里就很紧张，不知道今天到底神要讲什么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坟墓就是一堆土，就是一个状态而已，对不对？大家不要想的太多，但是大家一定要承认，其实我们的人生常常处于一个坟墓的状态。坟墓是什么呢？里面人出不来，外面人也进不去，对不对？跟主说，里面人出不来，外面人也进不去，这就坟墓了。外面不大喜欢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里头臭烘烘，里面人的话也觉得自己没办法出来，他就躺在那里。但弟兄姐妹们，神的应许，第一个，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有突破，你要对你的未来要发预言，你的未来不是在坟墓的状态里面，阿们。我们的生命里头有神荣耀的生命，有神从死里复活的能力，坟墓绝对不是我们的归宿，阿们。所以今天神要打开我们的未来，第一个的话，他就要告诉你，一定要对自己的未来发预言，是神要打开我们坟墓，要让我们从坟墓当中要出来。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，阿们。神正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他要打开我们心里头囚禁自己的这样一个光景。弟兄姐妹们，很多时候我再告诉你，不是环境打败我们，不是人打败我们，是我们自己选择你停留在这个坟墓的光景里头，因为你觉得没有办法了，该试的都试过了，该努力的都努力过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亚伯拉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，你猜他几岁？不用猜，你读圣经你就知道了。我只是说让大家想一想，他是75岁了。75岁的时候的话，还没有后代，你觉得他是不是处在一个坟墓的状态里？圣经上告诉我们非常清楚，罗马书第4章那边讲的非常的清楚，真的他处在一个自己连自都判断自己是死的这个状态里头，下来连那个月经都没有了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？但是就是在 他这个坟墓的状态里头，神给他应许，神给他应许，他说你要从撒旦要领受这样一个后裔。今天也许你努力过了，也许你真的在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你正切求神给你成就这件事情上面，你还没有经历到神的就是那个荣耀，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还有机会。跟主说还有机会，而且机会是大大的。跟主说机会是大大的。阿们。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他说要打开我们的坟墓。阿们。环境虽然是被掳的环境，我们面对的人虽然是仇敌在压制我们，虽然你里头你都觉得你油尽灯枯了，你觉得你力不能胜，你觉得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，你觉得自己在这个坟墓上面，但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他是打开坟墓的神。阿们。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他要在我们生命的整个最深处，那让我们从坟墓当中出来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，对不对？我们传福音，我们觉得外面都是对不起，很多都是死人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想到，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也是，我们很是，我们努力到一个传福音到一个地步，你看看这世代没有几个人信，对不对？你荣耀教会建立那个地步，好像人要来就来，人要走就走，来来去去。但我们灵粮堂最自由，来去自由。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很多时候的话，你辛辛苦苦守卫一个家庭，但曾几何时，我们的家庭正在面临的仇敌最无情的这种侵袭。孩子，我们的工作，今天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中国人工作非常的努力，但你知道老板有些时候很无情。但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忘记，老板也是 employee。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今天他裁你，明天人家裁他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你觉得他自己做老板吗？也许不是他自己裁自己，这是市场在裁他。今天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枯骨一个环境里头的话，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？特别基督徒，真的，当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神，是永生神的时候，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，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真的是活神呢？神真的在这样一个坟墓的一个环境里头，可以带领我一个突破的能力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做过许多从死里复活的事情，圣经明明记载至少有四件事情，让人从死里复活。其中一个最关键的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，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弟兄姐妹，我请问你，拉撒路信主吗？刚才一凯让大家举手啊，我真的还是很感恩哈。我没有在上面看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一凯说很棒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棒。这样拉撒路信主吧，拉撒路爱主吧。啊，拉撒路是不是顶棒顶棒的那一位啊？哎，拉撒路会不会死啊？拉撒路有没有经过枯骨处在坟墓里头的那个状况？弟兄姐妹们，我觉得这个神啊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对基督徒说的。阿们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基督徒，我努力经历神，跟随耶稣走到一个地步，也许你觉得你走不下去，结果你被人抬到那个坟墓里了，然后你就被限制的是人把一块石头拨在你的坟墓里，你就出不来了。我刚才说坟墓就是外边人进不去，里面人也出不来。但就是在这个光景里头，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耶稣所爱的人病了，耶稣所爱的人死了，然后过了三天，耶稣来到坟墓面前。耶稣说：“拉撒路，出来吧。”今天你要出来吗？你听到了神的话说：“主啊，不出来了，出来太累了，不出来，又要再重新一次，太累了，不要了。”哎，我们常常基督徒，我们听到的话，听到主说来出来，我们不出来。对，我说我都被人抬进来了，都被人裹好了，都被人安置好了，就这样吧。但今天神说要打开我们坟墓的环境，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让你重新对神燃烧起一个新鲜的盼望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真的拉撒路的神迹是神为基督徒特别预备的。阿们。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我们打开这个属灵的这个坟墓，你要看到神的荣耀就在你的盼望的事情上面，神终究要让你看到你做工的果效。你祷告吗？你坚持相信神吗？ 真的祷告，你相信神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的眼睛已经可以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荣耀的实现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当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前的时候，有两个人，其中一个人叫马大。马大一听到耶稣进到村庄的时候的话，二话没说，从他的环境里蹦蹦蹦跑到耶稣的面前，然后他就跟耶稣说：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弟兄姐，我们常常也这样埋怨神，对不对？神啊，过去如果那个环境里头你早在那里，我们就不会有现在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说，神啊，你过去没有及时的出现，意思是什么？现在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来不及了，所以你就在坟墓的环境里头，你就觉得你没有什么盼望了。但感谢主，大家常常说马大不属灵，对不对？大家是不是觉得马大不够属灵？马大其实很属灵的，他又能做又能讲又能思想又能认识神。真的，马大有些时候我常常觉得比玛利亚也没有差到哪里去。我都不懂现在教会的为什么常常讲马大不好。我知道大家，我们当中很多愿意做事情，通常都觉得在教会里头做事情的话都没有什么属灵的地位，好像觉得的话我做事情都是做人的事情，肉体的事情。 No， 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阿们。你被圣灵充满之后，你在这世代行走的时候的话，不但你对神有精确的认识，你也在这世上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马大他在这边他讲到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看玛利亚说同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马大解决不了问题，后来就把玛利亚带来。玛利亚其实来到神的面前也说同样的话而已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，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，就痛痛的哭泣，他说：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两个姐妹说同样的话，你说他们不属灵？你说一个属灵一个不属灵？没有，他们两个都很属灵。跟主说两个都很属灵。但马大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看见，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十一章，你好好的去读的话，你会看见马大他还要说另外一句话。他说：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他说：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，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他也必赐给你。哎，我觉得就是现在非常的宝贵。跟主说就是现在，阿们。虽然拉撒路已经进坟墓了，也没抬进去的，门口已经有一个大石头了。但神的应许说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，我们对神需要有这个信心呢、啊。所以马大他对神是有这个信心的，他说就是现在，无论你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为你来成就。今天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说神是我们打开坟墓的神的时候，你说啊，将来神为我打开坟墓，神让我复活、啊、弟兄姐妹们，将来神一定为我们打开坟墓，阿们。但是最关键、更关键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神的应许，他要应许我们，神现在是可以为我们打开坟墓的，阿们。你觉得你的处境够难吗？你觉得你努力到一个地步，你快努力不下去了吗？抓住神的应许，勇敢的对自己的环境再次来发这样一个预言。真的，弟兄姐妹们，你口中所说的，神必照你口中所说的成就。马大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信心，你知道，他一讲出来他就犹豫了，他也不大相信神马上就可以了，他死了四天的臭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接下来嘛，耶稣来到耶稣坟墓，那个在拉撒路坟墓面前的时候，当拉撒路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个耶稣让这个马大就说：“你去找人把这个那个大石头挪开。”马大都忘了自己说的这句话。对不对？弟兄姐妹们，你就是一直不断的要对自己的环境起来发预言。耶稣要我们打开我们现在这个环境，现在这个坟墓像的一个坟墓的一个环境里头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其实是在做一件的心事，这个心事是要恢复我们心中对于他一个伟大的期待。无论你的环境多不容易，无论你在这件事情上面已经祷告的一年两年三年十年都好，但我们等候的终究是神对我们生命当中说的那一句话，阿们。真的，有些时候神真的是，我不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神终极的心意，他一定是爱我。最近这一段时间，也许你一直在等候，没有那个结果。但弟兄姐妹们，不要气馁，阿们，不要放弃， 勇敢的对一直对自己的现状，坟墓一样的现状，你一定要发预言，神要打开我们的坟墓，让我们从坟墓当中真的要走出来。我这次去牧者联祷会的时候，刘同牧师的话，他讲了一个的故事，我觉得非常的触动。你看刘牧师的话，他们教会的话，他们支持万国主教布道团很多的事工，所以他从一开始很早的时候，他就成为万国主教布道团的董事。啊，那个理事的话，他常每年都要一个开会，每年都有一个聚会。今年的话，在两个月前那个聚会里头的话，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讲员来到他们当中来分享。哎，那个讲员的话，那个见证真的非常的棒。这个理事的话，这个讲员的话，是他们就是在十多年前，就是刘牧师还没有加入这个万国主教布道团的时候的话，当年的就是说那个财政。然后这个财政的话，其实人非常好的一个弟兄。然后有一次的话，就是说他后来的话，身体大概忽然间有一些的，就是说这个一个症状。他的症状是什么？他其实就是得了那种这个像这个帕金森还是什么，就是老年，是一个非常快的那种。所以他有一次的话，他怎么发现自己有病呢？他就是那个在这个办公室处理那些财务之后的话，有一天他回家，然后这车子换没油的时候，他就进到他的加油站里头，他就去加油。结果加油的时候的话，加完油的时候，突然间完完全全忘记，到底是要去上班呢，还是要回家？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打电话回家给那个师母，啊，那个太太的话，对，打电话起来的话，他说我现在是要去上班呢，还是要回家？如果你的老公这样打电话给你的话，你觉得他一定有病。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开始之后，他就去查医生了。真的查的话，其实是非常严重，那个就是衰退，记忆衰退非常快的，不懂那个是什么病。他说了一个名词，我没有记住。那3号的话，这个病发展的非常的快，所以他在两个月之内的话，他真的是没办法工作了。所以然后就看了很多的，就是说这些的心理的医生、精神的疾病啊。或者说bipolar，因为我记得应该是跟bipolar有关的一些的事情，所以很多东西的话，他就忽然间完完全全不知道就到底是要做什么样的事，所以他自己连到最后的话生活的话都没办法他自己。所以他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看遍各样的医生，到一年之后的话，所以就决定把他送到那个大概一个精神病那个疗养院的里面，他就是在那边就大概他的一生都要吃药，一生都要有人就是在那边看过啊，因为他转眼就不知道，就是说以前做过什么事，所以其实在这个十年当中的话，后来的话，他的那个太太也都过世了，但是他都不知道，所以一直到那个，就是说那个前一阵子哈，就是说大概去年年底还是就是说年初的这时候的话，有一天的时候，当他一个人他坐在那个就是外面来晒太阳的时候的话，他里头的话就是有一个声音，就只有一句话，他说我要医治你。就一句话进来的时候的话，忽然间里头的话就是有这个亮光，嘣的一下子就出来，然后他说我要读圣经，然后开始，然后就把圣经就是那个医院人员就拿出来翻。当他的儿子后来去探望他的时候的话，看到他能够读圣经的时候的话，真的心里头就非常的激动。他打电话去给他的那个另外的一个兄弟哈，还是就给他说：“那爸爸开始读圣经了。”短短的几个月当中的话，神又给他很多的这些，让他想起他犯病之前的很多的事情。就在那一句话里头的话，他就是一直默想，然后他就一直抓住神的那个东西，然后就在神的话里头就开始慢慢就恢复，所以很快。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他要出来的时候的话，他是需要那个法官哈，法院那个要签字的，就是在那边的话，就是他们的那个规定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当那个医生重新检验过他，然后这些人觉得他都正常，但是这个东西的话，上报到法官那边的时候的话，这法官连看都不看，他说这种 case 的话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正常的从那里头出来的 ，impossible。所以第一次的话，这个案子一上去的时候，reject签字就把它给退掉了。 后来的话，他们家人又重新的再走过很多的这些 process， 要找很多的这些医生来证明他确实已经跟以前不一样，就是跟正常人一定是没有什么两样。所以这一次再上去的时候的话，那个法官重新到研读了就是这些案例的时候的话，就只有一句话，这是 miracle， 这是 miracle。 所以李牧师说，当他站在那个说汉国主家布道团的这些人，他在做这样一个见证的时候的话，许多人都感动的掉下眼泪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十多年断不停止的祷告，断不停，这些同工好爱他，真的，忽然来的这些情况真的是对这个家庭很多影响。他真的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说，他的老婆，他叫他老婆的名字，他说那个老婆在哪里？他的孩子说已经过去，难道你都不知道吗？他说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他只记得是在发病之前的就那些的状态。这十年当中所发生任何事情，对他来说一点的印象都没留下。但是他总是从这个环境当中，从这个深谷当中给回来。真的，这十年可能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坟墓一样的那个环境，外部人进不去，里头人他也出不来。但是就是在他在晒太阳的时候的话，这个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在坐在死荫中黑暗里的人，一个亮光进去，好像点燃他里头，好像那个有点火烧山被点燃那个时候的话，心里的亮光起来，说我要读圣经，越读神的话越宣告的时候，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真的带领他从那样的一个死的环境当中是可以走出来的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许多的心事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不懂你现在是几年，也许你一年了，也许你三年了，也许你像他十年了，甚至有些人是二十年了，有些人三十年四十年，有些咬牙切齿我恨了你三四十年了，无论是几年也好，我真的求神恩待我们，有机会就在那个神圣的一刻，神的亮光照在我的心里头，神的话语告诉我，我这个坟墓是可以被打开的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你就这个有些时候亮光一闪即逝的，你也可以让它过去，但是你真的千万不要让它过去。有在那个感动的时候的话，你就抓住神的一句，神要救我，真的。这个弟兄的话，这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，真可以把我们从极黑暗的地方真的是给带出来。神要打开我们的坟墓。第二件事情，神要让我们活过来。跟主说，神要让你活过来。我们怎么活过来呢？真的，当这个以西结他就看到听到这些以色列全家说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真的像我们说的一样。十一节他们讲到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，他们说我的骨头枯干，我们刚才讲过了。第二句话他说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走不下去，很多时候为什么走不下去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盼望，你的指望没有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还有指望吗？你还有指望吗？这是神今天问我们的话。真的，以色列全家的光景，这是神告诉以西结的。神用的话是说，他们说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心里头很多的抱怨，我们心里头很多的绝望，你的很多的祷告里头，你觉得神都不帮助我，对不对？神都听到，跟主说神都听到了。他们说我们没有指望了。今天弟兄姐妹，这岂不是我们现在许多的就是这些这个状况？你也许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没有指望，你对神失去那伟大的期待，你觉得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没办法，你努力过了就是这样。但今天神的应许是说，他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过来。神的应许说，他要让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就可以活过来。今天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，神已经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中，现在圣灵要引导我们想起神所说的每一句的话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就像那个弟兄的一个经历，神的一句话放在他心里头，我要让你活过来，我要医治你，就这么一句话，抓住这个应许，一步一步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可以出来。 今天神的灵要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真的可以活过来。今天我常常说，神的祝福呢，一定是要装在新的皮带里面。阿们。这个新的皮带不是外面的人让你成为那个新的皮带，今天是我们里头的话，我们要做一个决定，我要常常成为新皮带，我可以承接神新的祝福。跟主说，我要成为新的皮带，要承接神新的祝福。阿们。这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们做决定，只有我们自己。阿们。神也不会勉强我们，只有我们自己决定。你要成为新皮带的时候的话，神说我在你里头要做新事。阿们。神要打开我们的坟墓，神要让我们从坟墓当中要活过来。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讲到，当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。你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你要到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我们是可以为神做见证的。阿们。今天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做见证呢？是因为我们的里头没有让圣灵的能力从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。当我们讲到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，绝对不是在外面再加入更大的圣灵，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阿们。你今天要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完完全全的驻足，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永远是做更新的工作，让你在你这个处境当中可以听到神的恩言、恩典的话语，真的让我们生命当中在跟外面是风暴的环境里头，耶稣基督的平安可以一直在我们心里头可以来做主。阿们。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他要让我们可以为神来做见证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为我们的小组来祷告。今天我知道我们灵粮堂啊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推小组，可能推推推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，我们的人的话好像就是这么几个人啊，好像新的人呢也进不来，旧的人的话啊，好像很多东西也都没有动力了。但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一直成为新的皮带。阿们。更新总是从我们的一个渴慕开始的，求神让我们有更多的渴慕，让我们可以突破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环境。今天你觉得你走不下去吗？也许你就在耶路撒冷的环境里头。想想看初代教会的状况。阿们。初代教会不是说没有神迹，阿们。他们经历了神的更新之后的话，真的在耶路撒冷产生很大的一个复兴。结果的话真的是许多人信主，真的许多人进到教会，进到小组里面。但曾几何时，真的在这样一个追求当中的时候，好像看不到很多新的事情发生。原因在哪里？是我们自己的心态。所以神可能就兴起新的环境，那么有逼迫可以抽他，然后基督徒就开始流散到世界各地。这个时候的话才可以进到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，跟进入到地极，开始为神来做见证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很多时候的话，我常常一直都在思想这件的事情，我们怎么样活过来？我们怎么样活过来？其实活过来最重要的是你的眼睛看到了什么。阿们。你的眼睛怎么看待你自己的环境？其实我相信，其实神的工作没有什么新的事情，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的事情。初代教会是怎么开始的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初代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是耶稣要升天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所有的门徒啊，就聚集在耶稣的门前。主啊，你要复兴以色列国是现在吗？对不对？使徒行传一开始就在讲这段的事情。说，当门徒在耶稣面前在看，耶稣，你最好不要走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我不上去，圣灵就下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耶稣一定是要上去。所以当耶稣说完，就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的，你就要得着能力啊。然后开始就是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之后的话，哎，就一朵云，嘣嘣嘣嘣嘣嘣就把它升上去了。你知道这个时候的话，门徒的话还在一直在看耶稣，哎，就一直定睛在那个上去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看过飞机上天吗？对不对？你看得再久，你看得再仔细的话，可能至少过了大概半分钟、一分钟之后的话，那个飞机一定是消失在云的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当门徒的话就定睛一直看耶稣上天的时候的话，当眼睛一直看，真的希望耶稣还在那里。但耶稣上去之后的话，门徒还在定睛望天的时候的话， 这时候有天使向他们显现。天使向他们显现的话，他说第十节那边他讲到，他说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望天，我在看耶稣。但那时候耶稣已经被接到神的荣耀里头了，我们人一直还想在看过去这个耶稣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这不是我们的光景。很多时候你觉得你盼望你真的没有的时候的话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还在看过去，你不知道神将来下一步他有什么新的荣耀，你只能抓住的就是过去神做的这些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直定睛在过去神做的这些事情，你一直定睛在看，你真的希望就一直看到神就是在那里。但很可惜啊，过往的事情，旧的事情终要过去的嘛。耶稣说要升天，到吃喝满足的时候他就是升天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说最重要的，神借着天使来告诉这些加利人，说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太宝贵了。他那边他讲到的话，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的来。我们一去一来，旧的过去，旧的事情要过去，神新的作为他要成就在我的身上。这不单单只是耶稣讲到耶稣将要最后的那个再来，今天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也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不断的一直成就在我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。神是要让我一起与基督一同的复活，阿们。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要成为为耶稣做那更大事情的这一群器皿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怎么样看到耶稣去？你要看到耶稣要怎么样来。今天旧的事情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旧的恩典，你真的在感恩当中把它交给神了，阿们。那我们的心思意念预备好自己，勇敢的承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新的祝福，不单单是使徒时代的见证，阿们。今天在历世历代以来，许多属灵的伟人他们生命当中的见证莫过于如此。真的生命当中一个又一个的不断的突破，是因为我们勇敢的把过往的经历、过往的失败、过往的难处、过往的得胜，你都交在神的手里，让今天你可以跟耶稣走一条向来你没有走过的道路。活过来了吗？今天弟兄姐妹，最关键是说你看见了什么？你看到的只是耶稣的去吗？还在耶稣去的过程当中，你还一直在找到耶稣存在的一点的凭据？ No，耶稣说他怎么样去，他还要怎么样来到我的生命当中。最后一次来是他带着荣耀的丰富他回来，但是 in between 这之间的话，圣灵常常将耶稣所做的给成就在我的处境当中。你脚掌所踏之地，神他一定要赐给你。所以耶稣要打开你属灵的环境，你的坟墓，耶稣要让我们从坟墓当中走出来，让我们活过来。最终我们有个目的地，神要让我们安居在本地。跟主说，神要安置我在本地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跟随神的话，很多时候你可能像以色列人，他说什么？我的骨头枯干了，我的指望没有了，我灭绝尽尽了。就在神给你的应许上面，因为仇敌来都做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你常常觉得的话，你辛苦劳碌，你转眼你就成功。但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到底得着什么呢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让你的眼目看到你现在以为你所有都没有得着。今天神他不单单让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坟墓，不单单让我们活过来，更重要的话，神要安置我们在本地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十四节他这边的那个就是说，接下来的话他说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就要活过来。他说我要安置你们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必如此成就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如果你看到了神的盼望，你可以勇敢的在你现在神给你的应许之地，你一定要坚持下来。他们讲到本地，什么叫做本地？本地就是属于你的地界，这个就属于我们常常在讲的命定，阿们。本地的话就属于你自己的地界。诗篇第十六篇第六节那边讲到的，用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这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今天的话， 真的，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查经也谈到孩子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父母亲我们都很同意一件事情，孩子看的都是别人的好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边的孩子多乖啊，别的孩子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在看别人的好。但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神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做了他的佳美之处，你的家就是佳美之处，阿们。神给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，阿们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神要把我们安置在本地，就是你的应许之地，神给你的产业上面，你可以享受神给你所有的这些的美好。你觉得别的地方比较属灵吗？你觉得别的地方比较爱神吗？你觉得别的地方神的祝福多一点吗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不要羡慕别人，阿们。神给每个人都是一样，阿们。用神量给你的那个地界，坐落在这佳美之处。我还是觉得夫妻我们关系能好，亲子关系能够突破，就是因为你已经承认这是神量给我的地界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照着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来接受神给我们的，然后你要相信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改变你的现状，阿们。让你的现状改变之后，让神的祝福是可以真的倾倒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是可以得福的。工作也是一样，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工作也是一样，小组的服事也是一样，教会里的我们服事也是一样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一凯我们一起在分享这个主日学我们要谈什么的时候的话，今天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最近的话，我自己神都一直把这样的一个主题也放在我的心里头。我还是觉得的话，蒙福的关键是顺服，顺服能够带来蒙福，信靠顺服，此外不能蒙福。我们以前传统的诗歌我们都一直在唱，这是真理，阿们。不要因为传统诗歌你就不唱，真理都一直在我的心。我在想今天听众，为什么很多祝福我们不能够承接呢？是因为我们没有，我们自己承不了那样一个器皿。很多时候祝福一临到，我们器皿不够宽，不够深，不够广，对不对？祝福就从我们生命当中就漏走了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，我真的愿意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这样一个功课，权柄顺服。其实最重要，我觉得上一次我们其实在分享的时候，叶凯也讲到一个观念，很多时候的话，我们觉得的话，好像弟兄姐妹不够火热啊，不够追求啊，不够怎么样，其实这个怪不了别人，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对神的敬畏还不够。你不敬畏神的话，其他事情都免谈，阿们。真的，我们不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王权，我们怎么可能在凡事上都顺服他的引导？所以还是我们自己再出来，所以我们给自己也许就造了许多的坟墓，因为非常简单。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困境的时候的话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路到头了，阿们。人的尽头永远是神的开端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学习怎么样领受更大的祝福，阿们。神的最终的应许，他要把我们安置在本地，就是他领导我们进入现在的这个处境当中。你觉得都是你做错事情吗？你觉得都是现在的状况都是因为你做错事情的结果吗？也许是，也许是，当然已经过去了，阿们。神既然带领你走入现在这个光景里头，神要让你从现在的处境当中你要活过来，你要打开坟墓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要承接神给你的祝福，用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这个佳美之处。神给的产业实在美好。那你说神的产业是什么？今天弟兄姐妹，神的产业有处不在，就在你现在的处境当中。张开眼，让我们看看神给我们的，你的配偶也好，你的孩子也好，你的工作也好，神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好，神给我们的城市也好，神给我们这个国家也好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常常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追求神追求的太往里头走了，有些时候的我们的那个认知有些时候会有点偏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说讲到，因为我们是在一层天嘛，我们上面有个黑暗的二层天在辖制我们，神是在三层天之上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的三层天这个观念，所以我们常常讲到，我们是睁眼一看就是二层天，就是黑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常常讲到黑暗势力多大多大多大多大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追求神的时候，神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，看见灵界真正这个事实。最重要不是把我们的眼睛单单定睛在黑暗的权势上面， 阿们。今天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你要透过这个黑暗的权势，你要看见神永远掌权。阿们。真的就是像以西结这样一个处境里头，他处在一个被掳的环境里头，真的他处在一个非常暴虐的，就是巴比伦也好，波斯那个马代波斯也好，真的弟兄姐妹们，无论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永远看到神正在你生命掌权，用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这佳美之处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佳美之处不是你定义的，跟主说佳美之处不是你定义的。你要用神的眼光，在一个取死的环境里头，永远要看到神的那个盼望，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那从无变有，是从死里复活的神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神要带领我们，要让我们安置在这个地处地界上面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知道在 DC 的时候，在美国华盛顿 DC 从这个12年美国当时大选，对不对？大选的时候的话，有一个觉醒，一个年轻人，他里头就是有一个感动，他说我要在白宫的面前，我要举办一个40天的敬拜赞美。弟兄姐妹，你听到这个建议，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疯了，白宫啊，奥巴马一开窗子就看到你。你在那前面要40天，连续40天，你要开敬拜赞美，还不是普通的聚会，要敬拜赞，敲锣打鼓的，哎呀，敬拜赞美，哎，听到这个简直是 mission impossible， 对不对？所以当时这个年轻人就带着这个感动，就找华府地区那联导会的主席，有一个牧师，就找他，那牧师啊，我心里头有这个感动，啊，连接宗教会，就是在白宫面前那个南场那个草地上面。我要举办40天，连为就是当时大选，要为整个美国起来祷告。这个牧师哈，一听到的话，当然牧师哈，我们也不好打击弟兄姐妹的。他说：“好好祷告，好好祷告。”但是牧师心头一想，就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一天也许可能，连续40天，你说白宫前面的那个草坪，对不对？那么重要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么可能一天也许有可能。连续这么多天肯定不可能，要么都被人家定责任了，所以然后他就帮他想一个办法，他在 DC 郊外的啊，就是说那个公园，他那么跟我们这个跟那个那个跟那个我们现在要去 Seattle 我们定场地其实一样，他们有一个那个 commission， 就那个 commission 专门负责这个，所以他就去帮他找在 Washington DC 郊外的一个地方，总算一个大的公园，连续40天可以有这样的，就是有可能啊，就所以他们去跟他谈的时候的话，他说：“你们什么时候要办？”然后在大选前，大概11月开始吧，这个东西。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要办。他说：“就开始翻那个 calendar， 他觉得合适的那个地方的话，附近所有这些东西连续40天几乎不可能，就没有，所以一样把它删。删到最后的时候的话，他们都快放弃了，不可能，真的不可能。忽然间，那个办事人员就在翻的时候，哎，有一个地方。”刚好40天没有人定的，说哪个地方？就是白宫面前那块草地。所以9/11之后的话，有很多的，就是说这些的这个规章啊，这些东西，因为在白宫面前嘛，就是非常的那个，就是严格的话，因为这些手续的话，让很多团体却步，就不敢再申请。对，牧师想的是郊外的地方啊，比较可能的这个东西。结果我觉得人算不如天算，跟主说人算不如天算。哎，从12年开始，40天的连续的那个禁食祷告，到今年2015年的时候的话，他们今年开始的话，他们举办一个1万小时连续的敬拜赞美之夜，就敬拜赞美天呐、啊，不是之夜哈、啊，敬拜赞美的就是这些活动，邀请众教会都可以去。因为我在祷告，说不定我们哪天我们就不要把敬拜团带去那边，我们去白宫面前为美国来祷告，多好！阿门！真的，弟兄姐妹们，真的，在人不成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我再说，我建堂一开始，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件事情，不在乎我张凯要做什么，不在乎我台湾圣灵灵堂要做什么， 那在乎神在这个教会当中，在这个城市，在这个国家，他要做什么？真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要起来为更大的意向来祷告，不要让我们的眼目只是停留在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的事情上面。为什么你担心你的孩子呢？为什么担心我们的工作呢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敬畏神的人，义人凡事都不缺乏的，阿们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意向一定要被升高。你站在那里望天，你看什么？你看到了什么东西？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求神把这样一个排选放在我们的心里头。将来的七年，神在我们当中要做何等大的事情。我在2013年的时候，我在说，在教会我们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口的时候，我就在灵里头的祷告，我几乎看不到光。但其实在祷告的时候的话，就神给我一个安慰，神给我一个看见，七年以内我们要建堂。真的过程里头，我的那过去那两年，我的跟建堂我碰都不敢碰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但就在今年，对吧？我们六年快结束的时候，从五月份开始，明底来了之后的话，哎呀，在你弟兄姐妹这个祷告，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的话，我在说哈，真的弟兄姐妹，这次建堂的话，绝对不是牧师开始的。啊，这同工可以作证，这次建堂的话是弟兄姐妹在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托付的时候，哇，大家越谈越火了，越谈越火了，神要做这个，神要做那个，看看我们的地方没地方，真的该建堂，阿们。同工成家以后，我们大家都同心合意。真的弟兄姐妹们，30号，神要让我们开始有新的地方、产业，神用神所量的这个地界，坐落在这佳美之处。神给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教会我们承接产业，每个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产业一个都不失落。跟主说，神给你的产业一个都不失落，阿们。神要给我们有家庭，神一定是给我们有家庭的，阿们。要抓住神的应许，向我们的家庭来发预言。神给我们是有敬虔的后裔，让这个信仰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。要对你的孩子来发预言，让他这一生敬畏神，走在神给他的命定当中。神对你的小组是有期待的，让你可以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将这样的恩典可以不断的传递出去。神对这个教会是有心意的。真的，我看到这个杰西潘尼，那就是他们那个杰西的他一个见证的时候，就是我选在迪西，他是大卫岛那个大卫帐幕这个事工的时候的话。我真的心里头我有一个感动，我也在想，我也在梦想，哪一天的话，我们在 Peace Tower 前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做敬拜赞美的这样一个服事，不单单是华人的敬拜赞美，众教会我们要起来再次守望加拿大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加拿大立国的时候的话，我们的先贤们，他在神的应许上面，他说从这河到大海，神的掌权直到永远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虽然异教的势力在兴起，虽然是信仰就是这个好像是在没落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但弟兄姐妹们，不到最后的关头你绝不放弃，阿们。神一定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一些的托付，既然把我们带来阿托瓦的地方，常常讲阿托瓦鸟不生蛋，哈哈哈哈。但弟兄姐妹，你来了就对了，跟主说你来了就对了，阿们。神一定对我们是有托付的，阿们。这一群人至少我们可以改变这个时代，阿们。我们做了我们这部分的事情的时候，神会更大的祝福接着我们，影响到下一代。这河要从这里流到大海，一直要流到永永远远。今天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教会我们从来不讲永续的事情，因为永续是出于神，阿们。永远的这样的一个经历，那是神的事情，但至少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一环当中不要失落，就算恩待我们。好，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完在你的手里，求主你将一个更大的意向、更大的感动、更大的托付，你要摆在我们的面前。那么勇敢的对我们的环境说，我们坟墓一样的环境要被打开，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说，我们要活过来，我们要对神有个伟大的期待。主耶稣，我们要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处境，我再次献上感恩。因为神，你用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就在这个佳美之处， 主耶稣，我在你面前，我承认我的软弱，承认我的亏欠，我常常抱怨我的处境，我常常觉得这处境这个产业一点都不佳美。主耶稣，我承认这是得罪你的事情，我今天在你面前，我要重新凭着信心，我要再次来领受，我要承认，我要宣告，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正在这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就祝福每个弟兄姐妹有个勇敢的心，我们一同来跟随你走将来这一段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道路。我们心里头就是有个渴望，让我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敬拜就是以你为中心，以你为我生命当中最高的目标，从我生命当中的高山低谷，从我生命当中的一切，我要唱出一首新的诗歌，这是一件新事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一件新事。你说旧的事情都要过去，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要更新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再次有新的眼光，让我们再次有新的意象，给我们有新的故事，有新的方向。
有敬拜。